传道书系列讲章一，虚空捕风。传道书一章一至十一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8月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2025年3月17日。校对甘小春。你对生活的期盼是什么？你是否失望、沮丧？或许生神的气，或许生这个世界的气。这其实也就是生神的气。你是否想过放弃教会，或者婚姻，或者工作？你应该问问自己，到底我期望的是什么？我有我的答案，我敢肯定，你也有你的答案。我见过一对敬虔的年轻夫妇，试过了一切方法，想要生一个孩子，但却无法得到。更可悲的是，有些夫妇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却又失败了。我也见过一对根本不在乎是否有孩子的夫妻，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，一个接一个的生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，我看着他因为想要孩子却无果，慢慢的离开信仰。后来他妻子终于怀上了，眼睁睁的看着胎儿长大，不料到了9个月的时候生下了个死胎。他从此放弃信仰，离开教会。我认识一个家庭，父亲在输血时得了艾滋病，最后死去。家里全靠打工挣钱的大儿子，不料一天早上干活时从屋顶上掉下，当场死亡。我也见过夫妇俩全心全意的抚养教导孩子，希望他们在信仰上扎根，结果因着孩子的悖逆而心碎。这实在让人太无法接受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你的期望是什么？传道书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。传道书提出了极其尖锐的问题，若不是在圣经里，我们会以为是亵渎。不但提出问题，也给出了诚实的回答，这些回答你或许不想知道，因为答案看上去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。海明威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使人人破碎。或许没有压碎你，但却使得你变得怀疑一切，愤世嫉俗。假如你还未被破碎，那么等着吧，早晚会来的。这卷书知道这一切，懂得这一切。或许你过去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太高，现在失望极了，等等。传道书比你更清楚这一切，或许你执着地认为，只要更加努力，问题就能解决。这卷书也在嘲笑你这样的人。那些你一直确信无疑的规则，有时候也会失效。有时候好人落得最后一名，奸诈狡猾之辈却事事顺利。生活不公平，生活难以理解，生活也不问你是否同意。你的期望是什么？正因为传道书难以理解，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。传道书看上去令人迷惑不解，甚至常常自相矛盾，看上去好像在说，这个世上没有公平，法则、智慧并不总是有效。历史上有不少人试图进行解释说，绝大部分的内容是不信之人写的，只有最后几句是另外一个人进来说了几句真理。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，这卷书是真理。虽然看上去有点令人迷惑，但作者的确是正统的信仰者。之所以看上去令人迷惑，是因为这个世界令人迷惑，不是传道书有问题，而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有问题。并且这卷书也教导人应当喜乐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传道书。传道书一上来就介绍一位传道人，或者说老师。很多人认为作者是所罗门。这卷书的确是鼓励我们读关于所罗门的事情，但作者却很可能不是所罗门。看上去作者要我们相信是所罗门写的。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，他要介绍的是一位智慧超过前人、财富超过前人的人。因此，作者用所罗门做例子，来向世人说，从来没有人像我那样富有。智慧，从来没有人像我那样有权与享乐。他登上了顶峰， 他要让你窥眼那种顶峰的感觉。现在我要来告诉你，那里到底有什么。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国王拥有像所罗门那样的国度、权势、财富和享乐。我们学到的是什么？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一章两节。虚空这个词希伯来文是 Hevel， 在传道书里共出现了37次，在上面的第二节里就有5次之多。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重复两次的表达方法，至圣所，注英文是圣洁之圣洁，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圣洁了。因此作者说，虚空的虚空就是虚空的，不能再虚空了。如果说圣洁之圣洁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，那么我们生活的这里就是空虚的，不能再空虚了。他说的虚空包括了任何东西、任何事情，就连那些我们基督徒认为是好的，如家庭、工作、财富、遗产，统统都是虚空。那么智慧呢？也是虚空。从上到下，从头至尾都是虚空。如果说有这样的教会，我们大概是不愿去的。可是，这是圣经里的。难怪很多人一直想把传道书从圣经里去掉。虚空这个词直接的意思就是气或物，你是抓不住的。就好像你拼命想要抓住，但那是不可能抓得住的。生活的实质部分你是抓不住、留不下的。因为他们转眼便逝去。美貌将过去，财富将过去，生命也将过去。不仅是物质上失去，精神上也留不住。你就是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，即所谓前因后果也不总是有效，或者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也不总是那么回事。金卡戴珊身价上亿，为什么？祝 Kim Kardashian 年轻的好莱坞演员、模特、生意人杰克、保罗和罗根·保罗两兄弟是百万富翁，祝一对在油管上出名的道德极糟糕的年轻兄弟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人发了大财，而那么多诚实勤劳的人们却常常为生计奔波？这实在是不可理喻。有意思的是，上面的这几个年轻明星也会变老、被遗忘，同样的空虚，同样的捕风。然而当初神创造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神说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当罪进入世界之后，虚空才成为真实。你能想象一下吗？你种下去的东西不会有虫害、杂草、野兔来搅扰。你家的围墙刷一遍漆，以后永远都不必再刷了。你生了孩子，虽然养育他们时几乎没花什么精力，但他们都个个有出息。但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。我们都过着辛辛苦苦、白白努力、走向死亡的生活，没有人例外。这都是因为罪的咒诅。你可以从作者的语言上看得出来，日光之下一词用了30多次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是在日光之下，特别是在罪的咒诅之下的生活。罗马书第八章说，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的，都在咒诅之下，连被造世界都因着亚当的罪，我们的罪而不情愿地陪着我们。罗马书八章20节。你的基督教信仰也是这种人人共有的经历，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在你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，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。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孩子名叫亚伯，他的名字就是 Hevel，即虚空或补空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生活也反映了这个事实。年轻的他抓不住这空虚，被杀害，但那恶人哥哥却活到寿终。这实在是不公平。都是虚空。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是，这一切虚空的原因是因为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益处。第三节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 你的工作，你从事的职业，到头来都不会使你得益获利，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没有灵丹妙药可以使你吃了之后看懂生活，一切都是空虚。因为你的劳碌不能带给你永远的益处。第四节开始是一首诗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吹，又向北转，而且返回转航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，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岂有一件事能说，这是新的？哪知，在我们以前就有了。已过的时代，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这首诗用重复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其描述形式正符合其内容，周而复始，白白辛劳，毫无结果。你可以请全世界的哲学家们来辩论，看看谁能道出个所以然来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。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就像车轱辘转个不停。人生就是无意义的循环。或许下一代可以完成，不可能，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劳作，但是到头来还是虚空无益。我们常说的那过去的好时光，不管怎么好都不够好。假如过去的时光那么好，今天我们怎么会落得这样的光景？过去的好时光并没有什么可以延续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若有什么真正的解决方案，我们也不至于落到如今的地步。更糟糕的是，即使从前有人曾解决过问题，可是却早已被遗忘，以后也没人纪念你。一代人来了，走了，又一代人来了，走了，很快就被遗忘了。我父母家有张照片，是前几代人的。我母亲总是指着那个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子的他的祖父。我根本认不出他来，照片上的其他人我也是一个也不认识。他们不过是四代之前我的家人啊。这个世界上有好几十亿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也不在乎他们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你也是这里的一个。很快就没人记得我们，没人在乎我们。或许你已经很出名，以为能够留下点什么。三代人以后，没有人会记得你。他说，风向南吹，向北吹，又转回来，也是像车轱辘一样转。但人们还是一点也没学到。已经打过多少次仗了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你要说能够接受的话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吃饱了晚饭，一觉醒来又饿了。有时候不用等到早上，就已经饿了。家里打扫了卫生，整理了车库，明天又乱了。大选你投票了，以为可以解决问题，然后又要投票，又要选举了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所以他说日光之下无新事，并不是说没有新的发明，比方说电动汽车的确很新颖。他是说没什么东西能够打破这个循环往复的虚空。你信不信，50年后废车厂里将堆满了特斯拉，毁灭消失。新发明的特斯拉汽车和你拥有的其他东西一样，免不了毁灭。但我们还是会不断的研发试制。这个礼拜我收到了亚马逊的包裹。正面印着张美丽的照片，说从亚马逊送到你手里，你不知道明天会送来什么。我当然知道，那就是前一代人购买收到的同样东西，亚马逊盒子里不会改变这一切。一代一代来了又去了，的确仍然存留。这个我们本应该掌管的世界一直在持续下去，不知道有多少亿的人已经被埋葬了，我们不认识他们， 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照在挪亚身上的太阳，今天也照在你身上。世界就这样一直继续着。这就是传道书作者要我们知道的，整个历史都作证告诉我们，你不可能赢，你不可能永远下去，你只会沮丧、失望。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东西。根据传道书，我们里面是知道这一切是真的，只要我们敢于面对这个事实的话。为什么这个作者如此粗鲁？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希望都给打得粉碎？弟兄姐妹们，神没有把我们和世界分开，你的生活经历已经告诉了你，这是你必须面对的事实。我们老是以为事情不是这样，我们可以避免虚空。你打开圣经仔细读一读，圣经没有对我们隐藏，是我们自己在躲藏圣经。C.S. 路易斯这样说，想象一下，所有的人都住在一栋楼里，一半人以为这是五星酒店，另外一半认为这是监狱。那些把这里当酒店的人感到难以忍受，认为是监狱的人则感到出乎意料的舒适。因此，听上去那么丑恶的教义，到头来成为你的安慰。对这个世界持乐观态度的，到头来会变得悲观；持严峻观点的，最后会变得乐观。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你们是住在监狱里，被判死刑，等待执行。传道书作者说，即使是这样的虚空，也有出路。这里所发生的一点用都没有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既然知道没有益处，出路在哪里呢？出路必须来自外面。神差了他儿子耶稣基督，来到人不断的劳作、无意之中，为破碎的罪人送来纯粹礼物。他来到这个混乱的世界，世界压碎他，就像压碎我们所有人一样。他被钉十字架前告诉我们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从此，新的进入了旧的。他压碎了死亡。这就是传道书的答案。保罗说，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就像传道书作者所说，是虚空。但保罗也要我们知道，复活不能除去今生的痛苦，不能改变这个世代，你还是会死。但复活改变了。本来生活令人感到无望，但复活使得生活不再是那么可怕。因为新生命、新生活在等待着我们。我们所需要做的，第一，把万事万物视为礼物；第二，死就是亡。再说，死亡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。死后复活，新天新地，就是神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你没看到吗？传道书是为了把我们从无意义、无结果的期待中唤醒，好使我们知道，既然在日光之下没有希望，那么我们应该往其他地方看，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日光之上，那里是崭新的、永恒的。让我们以马格利下面的这段话来结束，当我们知道地上的所有希望都不能满足，地上的每一个援助都达不到目标。当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的帮助，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物质上的，已经证明全都无效。任何一点残余之光熄灭之时，基督伸出他的援手，他的明光照耀，永远除去黑暗。你看，生活现实的确残酷，但传道书也给我们指出极大的喜乐。这个世界是没有出路的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世界。神赐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